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访问中国，与中国军方官员讨论朝鲜半岛局势，改善两军工作关系。
美国国务院周二发布2016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国务卿蒂勒森点名批评中国侵犯宗教自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警告说，中国目前的债务增长已经达到危险水平。
中国时间8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访问中国，与中国军方官员讨论朝鲜半岛的局势，以改善两军的工作关系。
在访问中国之前，邓福德将军在首尔与韩国官员会面，商讨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陆战队上将邓福德星期二抵达北京，这是他亚洲之行的一部分。邓福德上将表示，他希望强调美国对盟友韩国和日本的坚定承诺。在访问中国前，邓福德在首尔与韩国官员进行会面，商讨在朝鲜半岛全面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Do we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efend the peninsula?
我们有能力保卫半岛吗？我们有能力保卫关岛、夏威夷和美国吗？是的，我们有这个能力，现在和未来都可以，这是根据我们的实力做出的判断。面对威胁，我们将调整我们的部署和能力。很明显，我们在密切关注局势。我们在这里的舞台上表现出的是我们国内的实力发展，是基于我们对威胁的判断。
近期，半岛局势随着朝鲜一连串的导弹试验和美朝之间愈加激烈的口头交锋而变得更加紧张。萨德反导系统可以击落短距离和中距离弹道导弹。萨德系统共有6个发射器，目前有2个已经全面投入使用。
美国之音军事记者卡拉巴布目前正在随着邓福德将军访问北京，现在我们就连线巴布。巴布你好，邓福德上将这次亚洲之行到目前为止都取得了哪些成果？
Chairman Dunford met with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today in Beijing.
邓福德主席今天在北京已经和中国军方见过面，这是继习近平主席4月访美以来美中最高级别的军事对话。当时，习近平主席在军方的陪同下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对话。今天的这次会面实际上有一些新进展，他们签署了一份联合战略对话机制。这份机制目的在于改进美中军事交流，并带来切实的成果。今年11月，中国军方人员将与美国负责战略部署的军方人员见面，希望两国能通过此次见面增强军事交流。但是，早前我采访美军太平洋司令官时，他提醒我说，这将会是有帮助的，如果见面能带来有意义的对话，以减少误算风险。他还说，考虑到朝鲜半岛现在的威胁，这次见面是至关重要的。
And this is especially critical considering the provocations on the Chinese, the provocat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right now.
是，那巴布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邓福德上将明天的行程是怎样的呢？
So Chairman Dunford is actually going to be leaving Beijing tomorrow, and
邓福德主席明天将离开北京去往沈阳，他将访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北方战区军事基地，并观察他们的训练。美中军方正在努力建设双方的互信。由于美中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盟国，两军关系中缺少互信。美中两军是地位接近平等的相互协作的竞争对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盟友。但是如果朝鲜半岛出现敌对行动，美中两国需要保证有足够的交流，意识到并理解双方都在做什么，这样才能避免美中矛盾进一步升级。
好的，谢谢巴布。这是美国之音军事记者卡拉巴布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阿莫国王转向纽约，根据白宫的日程，在工作休假中的川普总统呢，今天在纽约签署基础建设的总统行政命令。与此同时，在他居住的川普大楼周围聚集了抗议的人群，要求保护无证移民子女免遭遣返。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介绍那里最新的情况。方冰。
好的。按照白宫公布的日程呢，川普总统在大约一个多小时前在位于曼哈顿第五大道的川普大厦参加一个基础建设讨论会，签署一项有关基础建设的行政命令。那么这项行政令的名字呢，叫做建立基础建设项目的环境审核与批准过程的规范与问责。他还在这个讨论会上呢发表了演讲。那么根据交通部长赵小兰的这个新闻稿，这个交通部的新闻稿，赵小兰呢出席了这个签署和讨论会。赵小兰说呢，过去呢这个在美国一项这个基础建设的环境审查平均要用五年的时间，可以要通过65个审批。那么这项行政令呢将要大大的来缩减这个过程。他表示呢，交通部已经做好了准备，将这个行政令变成行动。那么在签署这个基础建设行政命令在纽约呢来签署呢也有特殊的意义。纽约呢是世界大都市，但是呢包括机场、高速公路、地铁系统等基础建设呢都十分的老旧，饱受诟病。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呢提出了$10,000亿的基础建设投资计划。那么人们在解释华尔街股市连续上扬的原因的时候呢，也常常引用说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一基础建设的承诺呢也是原因之一。林森，
方冰，再来说一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在川普总统居住的川普大厦周围的抗议活动，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好的，川普总统呢是星期一晚上，也昨天晚上回到这个纽约的寓所的。那么这是他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的首次回家，但是呢，在这里呢等着他的呢，是一场场的抗议。那么我们知道，昨天在这个维州的夏洛茨维尔市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反对者发生这个暴力冲突，一名妇女被一辆这个汽车冲入人群撞死的惨剧发生2天之后，川普总统呢重新发表声明，谴责这个新纳粹和3K党是罪犯和暴徒。那么星期一昨天呢，纽约有数千抗议者聚集在川普大厦的附近，抗议种族主义，要求制止种族仇恨。那么今天聚集在52街川普大厦附近的抗议的活动呢，是由33个组织赞助支持的。我看了一下，其中呢还包括了一家在旧金山的华人组织，叫华人进步会。那么今天抗议的主题呢是纪念奥巴马政府时建立的一项保护无证移民子女的移民政策，也就是英文的缩写叫 DACA 5周年。那么这个中文的翻译呢，可以翻成就是抵达儿童的这个延迟行动。那么2012年的时候，奥巴马政府呢建立的这项移民政策呢，允许幼年的时候进入美国的无证移民的子女可以获得2年不被遣返的许可和这个工作的许可。但是呢，在2014年，当奥巴马总统试图扩大这项政策的时候，遭到了共和党州长的反对。那么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呢，虽然维持了这个政策下面的儿童不被遣返，但是撤销了奥巴马总统对这项政策的扩大行动和为这些儿童的家长所设立的延迟遣返的政策。那么今天来到这里抗议的人群，他们的口号是要保护 DACA 和临时保护地位的这个 TPS 免遭瓦解，要停止将无证移民罪犯化。林森。
好，谢谢方冰。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谴责新纳粹和 3K 党是罪犯和暴徒。此前他因对维州致人死亡的一次集会的反应不够强硬而招致批评。星期六在维州夏洛茨维尔市的游行中，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反对者发生暴力冲突，一辆汽车高速冲入反对派的抗议人群当中，一名女性丧生。悲剧事件重启了有关言论自由和仇恨犯罪的探讨。
川普星期一在白宫谴责了种族主义者，但一些人认为他的表态来得太晚了。
Racism is evil and those who cause violence.
种族主义是邪恶的，那些利用种族主义挑起暴力的人是罪犯和暴徒，包括 3K 党。 新纳粹、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仇恨团体，这与我们美国人珍视的一切格格不入。
在川普这次电视转播的讲话前，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批评他星期六的表态。他当时谴责了仇恨和偏见，但没有对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维州游行组织方明确点名。这场游行演变成组织者和反对者之间持续数小时的暴力冲突，冲突中一人被一辆高速冲进人群的汽车撞死，驾车人是20岁的小詹姆斯·菲尔茨，被控二级谋杀罪和其他罪名，星期一出庭后被判不得保释。民权活动人士表示，美国司法部门和法律体系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判断言论自由何时可能煽动起暴力。劳拉·莫菲是言论自由方面的专家，他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工作了20年。
So it's very important to distinguish，
把行动和言论分开看非常重要。最高法院允许人们使用非常挑衅性的、仇恨性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人们不能讨论它，也就无法有任何作为来改变它。
盖比·罗特曼是研究国家安全和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专家。
如果你不能安全地发表意见，第一修正案就没有意义了，即使有可能引发暴力，司法部门也不能封锁言论，而应该加紧对各方提供保护，保证示威时分歧各方之间有足够的距离，不会动手。
洛杉矶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犹太教领袖马文·希尔表示，由于对言论自由无法忍受，可能会很快变成行动。
当我们看到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再次使用那样的词汇，我们必须要鼓舞起我们的力量，教育的力量。我们必须保证他们不会就这样被放过去。在学校里，我们必须保证人们知道该说什么，应该知道纳粹的历史。
美国司法部已针对星期六的暴力事件展开调查。美国之音记者拉菲尔，华盛顿报道。
在几位美国公司的总裁因对美国总统川普没有及时有力地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而辞去了他们在白宫咨询委员会所担任的职务之后，川普总统在推文中做出了回应。与此同时，川普的首席策略师班农因为他的保守主义立场而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可能会位置不保。我们现在就请在白宫的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和我们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由于这个川普总统现在正在这个工作休假，所以这个星期呢，在白宫的新闻发布厅并没有这个新闻发布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新闻发布厅的外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看现在正在看到哈，这个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市的这个事件呢，现在正在引发各种的反弹。那么由于这个川普总统没有直接及时有力的谴责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那么在星期一当时就有这个首先是默克制药公司的总裁。这个首席行政官这个弗雷泽首先宣布退出他所担任的这个美国制造业委员会的这个成员的这样的一个职务。那么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川普总统星期一虽然就是直接也点名的批评了白人至上主义者，但是他还是在推文中对这个默克制药公司的这个首席行政官弗雷泽做出了一个回击。他在推文中写的说，现在辞去总统制造委员会的职务之后，默克制药公司的这个弗雷泽将有更多的时间来降低载人药品的价格。那么九个小时之后呢，他又再次发推哈，抨击这个弗雷泽。他说这个默克制药公司这个制药是越来越高药物价格的始作俑者，同时把美国的工作带走，把工作带回来，降低价格。那么在这个弗雷泽退出了这个美国制造委员会的这个职务之后呢，相继也有这个安德玛这个体育用品公司的首席行政官这个普兰克，还有这个英特尔这个公司的负责人科泽尼奇，也在星期同一天宣布退出了他们所在这个委员会所担任的一个职务啊。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一些新的发展，就是这个美国制造业联盟的主席鲍尔也宣布退出了他在这个委员会的职务。我们刚才也看到这个沃尔玛公司，就是在美国这个雇员最多的这一家这个公司，他的首席行政官也发表了一个声明。 民哈批评川普这个对这个事件的一个回应，他认为这个川普总统错过了一个把美国人团结起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机会。不过他在声明中并没有表示说他要退出这个他所担任的这个职务，他是在这个总统的经济发展咨询委员会里面啊，他认为就说他这个他的公司应该继续能够就是对美国的决策能够施加影响，同时帮助把美国人团结起来。那么对于这么多这个美国公司的高管宣布退出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咨询委员会的一个职务，川普总在今天早晨8:14又再次发出推文，他说对那些抗议他没有，其实这个他说他的推文是这样讲的哈，就是说每一位退出制造业咨询委员会的公司总裁，我有很多取代他们的人，那么哗众取宠的人不应当继续下去。就你可以看，就是说川普总统还是就是保留他这样的一个好斗的一个风格哈，这个以牙还牙。那么这个是这个就是夏洛特维尔市这个事件，这个川普总统反应所引发的各种一个反弹。那么至于这个，我们看最近这两天也看到这个班农哈，就是现在有一些报道就认为说他可能位置不保了，因为我们其实早在这个几个月前就有这个传闻说这个川普总统首席策略师班农很可能就是会被就是解雇掉哈，由于他一个在这个他所持的一些立场哈。那么我们看之前这个在川普总统动身前往这个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进行工作休假的之前，他在白宫呢跟那个默多克进行了一个一起就餐的时候呢，默多克也再次敦促川普总统来解雇班农。其实在这之前，这个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有很多的呼声哈，就是这个班农跟这个白宫那些高级的官员实际上是不和，包括这跟这个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也包括跟这个川普总统的女婿这个库什纳。种种这些哈，那个所以这个有很多呼声。不过呢，川普总统以前一直都在抵制这样的一种压力，因为他也知道，就是说班农在对于他的竞选实际上是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同时，那个就是在这个川普总统的选民的基本盘里面，班农这种保守主义的这个声音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支持的。所以，这也就是川普总统为什么一直就是犹豫没有去解雇这个班农的这个原因哈。那么其实我们根据这个最近获得的一些这个信息来看呢，其实在这之前，川普总统已经把班农进行一个所谓的内部的放逐哈，就是说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超过一个多星期都没有跟班农进行这个面对面的这种会见哈。那么在这个夏洛特维尔事件发生之后，这个周末呢，这个班农多次跟川普总统提供咨询，所以现在他对于他的命运究竟是怎么样还是有待观察。现在因为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并不会说别人要他做什么他就一定会做什么，但是他也会有他的一个考虑。事情就是这样，现在把时间交回到这个演播室主持人。
好的，谢谢莉亚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国国务院发布2016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国务卿蒂勒森点名批评了7个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其中包括中国。据朝鲜国家媒体报道，金正恩决定暂缓向美国太平洋属地关岛附近发射导弹的计划，关岛的官员们对此表示欢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本周开始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展开第一轮谈判，川普誓言要废除这一协定，除非美国得到一个公平的交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访问中国，与中国军方官员讨论朝鲜半岛局势，改善两军工作关系。川普总统将退出其制造业顾问理事会的企业主管们，称为是哗众取宠的人。企业主管们因抗议川普对白人至上主义者谴责不力而辞职。好，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二，也就是8月15号发布了2016年度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谴责伊斯兰国对基督徒和其他的宗教团体实施种族灭绝。他还点名批评了7个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这其中呢包括中国。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莫宇来介绍。莫宇你好。
哎，主持人好。我们知道今天上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国务院向媒体公布了2016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这份报告考察了全球199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自由情况，是国务院根据国会要求第19次发表国际宗教自由报告。那么蒂勒森在介绍报告时说，宗教迫害与不宽容仍然尤为普遍。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蒂勒森是怎么说的。
全球近80%的人口生活在宗教自由受限制或敌视之中。如果宗教自由得不到保护，我们知道动荡、人权侵害和暴力极端主义就会有更大的机会生根。我们不能忽视这些情况。
那么国务卿表示，川普政府将致力于应对这些情况，并继续推动全球范围的宗教自由。蒂勒森在讲话中严厉谴责伊斯兰国，称这个极端组织对其所控制地区的基督徒、雅兹迪人以及什叶派穆斯林实施种族清洗。国务卿还点名批评了7个侵犯宗教自由情况极为严重的国家，包括伊朗、沙特、土耳其、巴林、中国、巴基斯坦和苏丹。他说这些国家以骚扰、监禁等方式恐吓那些实践自己信仰的宗教人士。主持人。
蒂勒森在讲话中也点名批评了中国，他具体是怎么说的？
那么在今年的这份报告呢，与上年度的报告是一样的，国务院就同样认为中国政府继续对宗教实施控制，并且对那些被认为威胁到国家或者是共产党利益的宗教人士的活动和个人的自由加以限制。报告指出，继续有报道显示政府对登记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的信徒存在人身攻击、拘捕、折磨、判刑或是骚扰的情况。那么蒂勒森在讲话中提到中国时是这样说的，我们来听一下。
在中国，政府虐待、拘押和监禁数以千计实践宗教信仰的人士，数十位法轮功学员在拘押期间死亡，限制维吾尔穆斯林和藏人佛教徒发表宗教看法和进行宗教活动的政策在不断增加。
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在1998年就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案。那么从1999年开始，中国由于从事或者是容忍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而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家。那么今年的这份报告说，在去年的10月31日，国务院再次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好，主持人，以上就是国务院本年度宗教自由报告的基本情况。
好，谢谢莫宇，这是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据朝鲜国家媒体报道，金正恩决定暂缓向美国太平洋属地关岛附近发射导弹的计划，关岛的官员们对此表示欢迎。
美国官方尝试尽可能以非军事途径来解决对峙，因此美国属地关岛官员们对于朝鲜释出的讯息表示鼓励。
我们很高兴他如他所说解释了他们的计划，而且现在会暂缓对关岛的即刻威胁，至少目前看起来是如此。根据我们所听到的，看来没有任何信息表明近期或是未来会有任何导弹攻击。
官员们说，金正恩暂缓对关岛进行军事行动的消息并不会改变威胁层级。在关岛的海滩上，金正恩明显让步的消息为一些人带来了信心。
我不担心，因为美国真的有能力好好照顾我们，我们有很好的防御项目，而且我们在国防上花了很多钱，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到害怕。
朝鲜国家媒体宣布，金正恩说，如果美国人在朝鲜半岛持续他们极端危险鲁莽的行为，朝鲜就会按计划发射导弹。美国和韩国部队要进行的这类联合军事演习曾经触怒过金正恩。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本周开始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展开第一轮谈判。美国总统川普称，这一协议是最糟糕的贸易交易。他指责20年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造成美国丧失了数百万制造业的工作。川普誓言要废除这一协定，除非美国得到一个公平的交易。
自1994年以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中的三个合作伙伴之间的贸易从2900亿美元增长到1.1万亿美元，但批评人士说，这也导致了500万美国制造业工作的流失。川普总统是这一贸易协定最主要的批评者之一，他誓言要谈判得到一个更好的协定。
这个协议对加拿大非常好，对墨西哥也很好，但是对美国很糟糕。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他的说法夸张。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加拿大研究所所长劳拉·道森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表示，美国失去工作机会的说法忽视了中国的崛起和自动化快速发展的因素。
美国现在制造的产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是使用的人力更少。
其他人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美国最大工会的首席经济学家比尔·斯普里格斯说，
这就是企业为了提高利润而达成的一个公司之间的协议，没有对环境进行有意义的保护，没有对人权进行有意义的保护，也没有对劳动权益进行有意义的保护。
加拿大外贸部长方慧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值得保留。
美加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最重要、最互惠互利和最有效的。
一些墨西哥官员表示，尽管在劳动力较为便宜的墨西哥投资建厂增加，但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没有如数带来预期的好处。目前担任商业顾问的前墨西哥外交官安东尼奥·奥迪兹·梅纳说，贸易协定必须与时俱进，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影响。
作为一个区域集团，我们可以和其他集团竞争，墨西哥是应对真正挑战的参与者，而不是问题所在。
但是美国重新谈判的任务是减少与墨西哥的贸易赤字，消除被看作是对加拿大木材生产商有利的贸易争端机制，这都可能使谈判变得困难。
我看到重重障碍，任何好的贸易谈判都会是这样。
这次谈判预计举行七轮，将在2018年7月结束，之后墨西哥将举行总统选举。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刚刚发布的中国经济年度评估中，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前景做了上调，称赞中国在经济转型方面取得的进展。但是基金组织同时警告说，中国巨大的债务可能导致增长骤降。基金组织建议中国加快推进必要的结构改革。现在我们请肖群来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份年度报告。肖群你好。
你好，你好平章。
先来为我们总结一下基金组织今年的这份年度报告的要点。
好的，先来说一下这个所谓这个年度报告，在基金组织称为这个第四条磋商。那么就是说，根据基金组织的这个协定呢，它每年的基金组织通常都会派人到这个成员国去进行调查，然后收集一些这个信息和资料和当地的这个官员进行讨论这个之后呢，然后把这些材料带回总部以后，然后再准备一份报告，那么职董也会发表意见。今天呢是这个报告发布的这个时间。实际上职董会应该是在7月28号的时候已经完成了这个第四条的这个磋商。今年的这个要点呢，就是一方面好的吧，就是说基金组上调了这个中期的中国的增长，因为原来在去年的时候呢预计是大概在2017年到2021年之间，这个增长平均是6%，那么现在可能调高到6.4%。那么今年的这个增长呢，和去年差不多，去年是6.7%，那么今年还是维持在6.7%。但是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增长还是维持在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水平，代价呢？就是可能会有风险因素在里面。
说到风险因素，我们知道基金组织这份报告也是点明了中国的债务问题啊。那么具体在这个问题上，基金组织给出了怎样的评估结果呢？
基金组织还是提到说，中国这个债务问题呢，因为债务高企居高不下，而且还是在一个非常危险这样一个 trajectory， 就是这样一个路径上在走。如果要不加以解决的话呢，将来会有很大的风险。什么风险呢？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呢会骤降。 那么基金组织呢就提到了，就是谈到了这个企业债务的问题，主要是企业的债务，那么企业呢也就是国企了。那国企改革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呢已经是很多年这样的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国企呢存在这个生产效率低，还有这个产能过剩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呢，国企改革呢一直是推进的速度不是很快。那么基金组织建议说的是，如果要避免这个将来这样一个风险的话，一定要进行必要的结构性的改革。
具体是怎样阐述的关于结构性的改革？
结构性的改革呢，具体的东西呢就太多，我们不去特别详细的去谈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什么，就我们今天写那个报道上面有提到这方面的东西。那么就是，谈到这一点呢，就是还有一方面的这个因素，就是说今年呢还有一个这个政治
19大，
一个政治
大事。19大会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么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怎样的看法？
现在大家把目光全都放在这个十九大上看，是希望看到这个一呢，从政治上来讲，习近平可能是需要巩固他的这个权力，那么想做完两届以后，有这样的预期吧。但是呢，从经济的层面上来讲，大家把目光就放在这里，看他会不会发出什么样的一个讯号。那么这个讯号呢，就是指针对这个国企改革，就是结构性的改革会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讯号。因为国企改革很难做的一点就是说，经济学家认为说，当局是害怕，因为你让这些僵尸企业也好，或者是这个负债企业也好，让他们突然垮台的话呢，破产的话，那么这些工人怎么办？那工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呢，会变成一个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那接下来会对当局呢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这个是当局在这方面步子不大，还有或者犹豫不决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原因。那我们前一段时间采访了这个凯特宏观的一个经济学家，这个朱利安埃文斯普利查德，他有提到这方面的东西。他就是说现在目光还是看在十九大，不过他觉得取得突破的这个希望不是很大，我们到时候看一下，这个拭目以待。
好的，谢谢孝璇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好，谢谢。
华盛顿对北京遏制平壤的努力不满，川普总统威胁对中国企业实施所谓二级制裁。有分析认为，华盛顿威胁将对北京实施的二级制裁可能会使金正恩政权成为受益者。专家视点为您分析。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华盛顿对北京向平壤施压，令其终止核项目的努力不满。川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签署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调查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以及中国可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川普总统还有另外一个选项，那就是对中国企业实施所谓的二级制裁。 有分析认为，华盛顿威胁将对北京实施的二级制裁可能会使金正恩政权成为受益者。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你好，敏欣。
你好，林森。
敏欣，我们首先说一说这个川普总统星期一的时候签署了一项叫做行政备忘录。我们都知道，川普总统上任以后呢，是签署了一系列的这个行政命令。那么这个行政备忘录听上去就知道要比这个行政命令呢要弱的很多。另外呢，他这个行政备忘录呢是授权贸易代表来决定对中国的有可能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来进行调查。而这个贸易代表他本身的这个职责就在这儿。如果你总统是否签署行政命令或者签署什么贸易行政备忘录，他都应该去调查。那么川普总统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对北京施压，你怎么看他这个做法？
对，从技术上来讲呢，就是说行政备忘录可以说是画蛇添足啊，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就是多加一条程序，他完全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或直接指令贸易代表进行所谓对中国301的调查，就是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那么他选择这个就是行政备忘录这个方式呢，他主要就是采取所谓的缓兵之计，因为现在这个时机很微妙，正好是处于朝核危机在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说川普总统对中国直接进行所谓301的调查，那么肯定会使中国方面很不高兴，然后呢在北韩问题上，在北朝鲜问题上就是不和美国进行合作。所以他目前呢，他就是做这么一个缓兵之计的动作，最主要呢他想两头得到好处，一方面呢给北京一点面子，看看北京是否在朝核危机上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呢他对他的所谓基本支持群众有所交代，就是说我并不是在贸易问题上只是放空炮，我是有一定的实际行动的。
就是签署这样一个行政备忘录，那总比呢要他在这个推特上发这个推文可能要强烈的多。敏欣，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川普总统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说假如这一系列的一些措施都不起作用，包括联合国通过的一些对朝鲜的这样的制裁措施不起作用的话，那么川普总统可以威胁说对中国呢实施所谓的二级制裁，英文叫 secondary sanctions。 那么有人说翻译成二级制裁，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次级制裁。这个二级制裁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一般制裁呢，就是所谓一级制裁或是初级制裁，就是说美国或是联合国直接制裁在朝鲜问题上，就是说朝鲜的单位，朝鲜的公司也好，军队单位也好，个人也好。那么但是呢，就是由于朝鲜它和外界没有直接接触，所以你进行一级制裁基本上是没有效用。那么二级制裁呢，就是制裁那些和朝鲜被制裁的单位直接打交道的，或是和朝鲜就是有商业交往、军事交往的那些机构单位。那么二级制裁对象往往都是在朝鲜之外的，比如说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那么就是说通过这种间接压力，或是那美国或是联合国或是其他要进行制裁的国家，他希望就是加大对朝鲜的压力，这就是所谓二级制裁的定义跟来源。
似乎美国对其他的一些国家就是实施过这样的二级制裁，现在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对中国，似乎好像也是实施过这样的二级制裁，有关朝鲜。
已经有过三个例子，就最早呢是大概几年前吧，澳门有一个银行，因为澳门算中国一部分嘛，它叫好像是叫Delta 亚洲银行，那是很小的银行，他呢是和他被美国制裁过。那么最近就几个月呢，他对中国境内两个单位进行制裁，一个是丹东有一家民营公司、民营企业，他和朝鲜就是做了许多非法交易被制裁。那么最近一个呢，就丹东银行，这中国一个小银行，也被美国就是被指控和朝鲜进行非法的金融交易， 就是使朝鲜能够和其他国家通过那个丹东银行进行发生金融交易，那么这个银行受到了制裁。
嗯，这种所谓的二级制裁对中国有任何的就是威慑力吗？有没有什么样的功效？怎么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川普总统最近关于这个朝鲜对中国的这个压力总是这样的一种谨小慎微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对，就是说在华盛顿的角度来看呢，对中国进行二级制裁，它有就是这么一个两难的处境。一般的二级制裁就是他已经采取那些措施，就对中国的那些小的单位小公司进行二级制裁，那中国政府肯定就不会采他，因为那些公司对中国的经济无关紧要，所以呢小打小闹呢对中国是没有作用。但是美国如果他真正要对中国进行严重的二级制裁，比如说比较有力度的二级制裁，那会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那么这种二级制裁就涉及到中国比较大的企业，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因为北韩的石油都是由中国进口的，那么中国国内呢都是那个国有企业，这两家就是所谓三桶油，当然还有中海油，就三桶油。如果说对这种大公司进行制裁，或者中国的大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那就是说一下可以使中国那个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呢，如果对中国进行这种就是说很有分量的二级制裁呢，那中美关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如果中美关系受到影响呢，就是就像你刚才引言当中会说的说的那样，就是金正恩的政权会从中获益。
嗯，那么就是说对这种二级制裁对于中国的这种效力实际上并不大，那么对于朝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压力是不是相对于中国更大一些？
对，这种就是说如果说你对中国小的那个企业单位进行二级制裁，那对朝鲜的直接打击就间接打击也是不大，所以呢它只能是表明美国的一种意向，但是呢并没有很大的实际作用。所以就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像我刚才讲的，他是碰到一个就是很困难的问题。他如果小打小闹没有作用，他如果说真正加大力度，那么就是他二级制裁的对象并不是朝鲜了，而变成是中国。那么这时候呢，整个就是国际就是东北亚的形势会改变，他的那个就是斗争焦点或是冲突焦点不再是美韩之间，就是说美国和朝鲜北韩之间的核冲突，而是呢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国冲突。
嗯，川普总统呢是星期一的时候在这个白宫签署了这个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调查中国这个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之后呢，中国对这个问题啊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个报道，米歇。
嗯，好。
川普总统说，他签署这项备忘录是完成了他当初竞选做出的又一项承诺。
今天我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审查中国涉及强制技术转让和盗窃知识产权的政策做法和行动。作为美国总统，保护美国工人、技术和产业免于遭受不公和滥用行为是我的职责。我将挺身面对任何非法强制美国企业转让珍贵技术以换取市场准入的国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做出了回应。
第一，我们认为美国呢不应该成为多边规则的破坏者。第二，美方的任何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呢必将损害中美双边的经贸关系以及双方的企业的利益。第三，如果美方不顾事实、不尊重多边贸易规则而采取损害双边经贸关系的举动，中方绝不会坐视，必将采取所有适当措施，坚决捍卫中方的合法权益。
如果美国正式启动调查，最终有可能请求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施加惩罚措施，或寻求其他救济措施。分析人士说，调查有可能加剧美中矛盾，并在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引发贸易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报道，明星就是中国的这个反应了，对于这个川普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行政这个备忘录。我看到一个报道，实际上川普总统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因为这个朝鲜问题呢，和习近平主席通过一次电话，据说他在和习近平通话的时候就好像是提前打招呼了，说我可能要签署这样的一个行政备忘录，就也就是说呢，双方是心照不宣的，所以说中国现在这种反应也是在这个预料之中的。那么华盛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做，像刚才就是我们说一直在说的这个二级制裁，而使得这个二级制裁对中国更有压力，就是说使得这个二级制裁更有这个可信度，更有效。
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必须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从那个中美经贸关系，因为刚才你提到那个301调查，它是给二级制裁这个就是战略或者这么一个战略思路啊加了一个变数，因为就是说这是和北韩危机分开的一个就是说事件，就是说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那么现在加进来呢，是美国就在考虑二级制裁的时候，它变得就是说更有更多的因素要考虑。那么如果说要在二级制裁上那有所作为，那肯定第一点呢，美国应该是采取那个外交途径，通过外交途径和中国真正讲明，就是说在北韩问题上美国是没有退路的，美国讲话是算数的，那么让中国知道就是说和美国合作是唯一的取向。那么在这之后呢，他二级制裁如果真正中国不就是说无视美国的劝说，继续支持北韩，那么美国可以他逐步加码，就是从二级制裁比较小的公司小的单位到制裁对象是中国的中级单位，那么向美国就是说向中方呢表明美国的决心，那么在这时候呢他也可以给中国一个就是说退路，因为到最终呢如果二级制裁继续就不断升级，那肯定是两败俱伤。
北京会对就是有可能采取的这样的更有效的这二级制裁会产生什么样的会怎么样回应，你觉得？
对北京肯定会回应，北京他肯定会就是说对美国某些大公司，他就是许多在中国有很大的生意，最大的就是波音公司啊，苹果公司啊，还有美国的一个叫凯特皮勒那个挖土机的公司，他们在中国是有占有很大的市场。那么中国会对这些公司进行那个报复，但是如果说再一步升级呢，就是说中方可能受到的打击会更大，因为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程度是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
好的，明星，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美欣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流行乐天后泰勒·斯威夫特日前控告一名前电台主持人性骚扰，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有关的详情。湘云。
好的，主持人。泰勒·斯威夫特指控一名前电台主持人四年前对他性骚扰，在合照时触摸了他的臀部。法官本周宣判斯威夫特胜诉，被告大卫·穆勒需赔偿他要求的象征性$1。一起来听听斯威夫特的律师怎么说。
It gives courage.这给了所有人力量和鼓舞，不只是女人，而是让所有人有勇气画界限，知道界限在哪里。这些界限代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
斯威夫特指出，被告在与他合照时，将手伸进他的裙子里捏他的臀部，他试图躲开，被告却未停手。被告穆勒控告斯威夫特诽谤，使他被解雇，求偿$300万。法官上星期驳回了他的诉讼。此案在事发地丹佛开庭6天，庭外聚集了许多声援斯威夫特的歌迷。 斯威夫特表示，自己在为所有曾经历性侵害而沉默的人战斗。是的，被告穆勒在庭上否认犯行，但由六名女性、两名男性组成的陪审团裁定，他确实对斯威夫特性骚扰。斯威夫特与他的团队有权向穆勒的老板反映此事，而且他们的举动无意干涉穆勒的工作合约。斯威夫特胜诉后发表声明，表达对法官、陪审团、律师以及社会大众的感谢，并表示将捐款给一些机构，帮助性侵受害者捍卫自己。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祥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气象学家、船长们，还有住在北极圈的伊努特人，每个夏天都说冰川覆盖的范围日益的萎缩，这对北极圈的旅游业和渔业来说呢，可能是个好消息，但是对北极熊来说却是非常糟糕的。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提奇的报道。
一头寂寞的北极熊被困在一滩滩蓝色的水所包围的一块浮冰上，多年前即便是夏天，这个区域也被厚厚的冰所覆盖，海水也触及不到。现在13000吨的芬兰破冰船可以长驱直入，船上的冰川导航员职责是指导船只通过危险的水域。导航员说，以前这些冰有几公尺厚。
举例来说，我们现在所处全部被冰川覆盖的这个区域，去年冰川整个融化掉了，连麦克林托克海峡都是一点冰都没有，那是极少发生的事。
从1979年以来的卫星观测显示，北极冰川覆盖面积平均每年大约缩小88000平方公里，相当于西伯利亚的面积。科学家们说，这是不可回复的缩减。即便签署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国家们遵守承诺，让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摄氏2度以内。
北极五月份的时候是以每十年2.5%的速率在融化，八月份的时候是以大约10.4%的速率在融化。
有些人认为冰川融化也有好处。连接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曾经涌动的西北航道现在夏季时开放了，游轮、拖网渔船和携带给地方社区物资的商船们可以通行，但也可能会造成长期的负面后果。
你可以有游轮旅游来看20年或50年后消失的北极熊。
当地居民说，连他们的孩子们也注意到了变化，而且对这些变化感到五味杂陈。
我们海湾上的冰消失的时候，孩子们很快就注意到了，他们一直说，哦，有船出来了，有船停泊。我的儿子对此感到很兴奋。
科学家们说，如果这个趋势持续发展下去，伊努特的孩子们很快就会看到经常是没有冰的夏天，可能也会出现没有冰的冬天。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最近在美国休斯顿召开的化学工业安全会议上，展示了无人飞行技术光明与黑暗的两面性。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这些无人飞行载具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祝福和诅咒。
我们已经看到有人用无人机害人，这令人担心，夜里都会失眠。
美国和其他地方都发生过这样的案子，有人用无人机把毒品或枪支运送到监狱犯人手里。在中东的某些地区，有人用无人机向人群投掷小型炸弹。
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常常感觉跟不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但是攻击无人机内的电子设备或许可以防止这些威胁。
这些电子设备本质上是依靠 GPS 的，所以如果你想到这个，你就可以欺骗 GPS 系统。你可以使用 EMP 电磁脉冲或 RF 射频脉冲来中断与驾驶员或者车载电子设备的通信，然后基本上摧毁电子设备。
无人机也可以救生，这是好的一面。
任何技术都有阴阳两面，都有光明和黑暗的一面。
在化学工业领域，人们用无人机来检查结构，作业危险时替代人工操作。休斯顿附近的壳牌陆源炼油厂去年开始使用无人机，他们在化学工业安全会议期间展示了这些照片。
在我们这样的大型场所，有的建筑结构高400英尺，我不必派人上去，而是派无人机去拍照，看看需要做些什么，然后决定如何处理。
越来越多的美国执法部门利用无人机来协助他们展开搜索和救援行动。
你能够看到一个儿童的身体热度，而走过野外的人可能永远都不会看到，这在世界各地多次被证明了。
技术不断进步，复杂的传感器如夜视、甲烷探测器和 X 射线功能都可以放置在无人机上。研究人员甚至在研制蜻蜓大小的无人机。
美国国防部和一些高端研究将来也可能会研发昆虫大小的无人机。你不会注意外面昆虫，所以你也不会注意到它们。
无人机研究人员说，人们在继续利用无人机造福人类的同时，也会争先恐后地寻找防止有害无人机的方法。美国之音李爱琳休斯顿报道。
在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县的德尔雷社区，白人优越论和反对白人优越论的双方展开了辩论。
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县的德尔雷社区自认为这个社区是主流精神仍然存在的地方，但是一天早上，这里平静和热情的气氛被打破了。社区里出现了一些针对黑人、穆斯林和其他群体的充满仇恨的张贴物。
那种仇恨和那些负面的观点是我无法与我们德尔雷社区联系起来的东西，更无法与我和我未婚夫居住的小区联系起来。
小区的生意人贴出他们自己的标识进行反击。
对我来说，贴出这个标识牌就显示我被这个社区接纳了。我现在是这一社区的一员，我要与这个社区站在一起，反对任何种族主义行为。
仇恨不是这里的特征，大家都认识，我们都是朋友、同事，这仿佛就是对我们大家进行的个人攻击。
德尔雷是一个以友好、容忍著称的社区，在这里，仇恨和不容忍的信息是不可接受的。
言论自由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但是它并不是某一种一出现就会受到人们喜爱的东西。
社区药店窗口上贴的标语显示，每个人都会受到欢迎。药店的合伙人斯塔西·斯瓦茨说，药店的员工有着不同的背景。
我们的雇员中有拉美裔，有穆斯林，也有伊朗人，我们有着不同的背景，所以我们的顾客也有同样受欢迎的感觉，这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宠物狗商店外面贴着拒绝仇恨的标语，店主保罗·海尔认为，去年十一月大选以来，仇恨的言论已经失控。
这种恶毒的仇恨言论是谁最早散布的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听到很多人都在讲这样的话，这必须停止。
但是在德尔雷，他说这个社区遵循的座右铭是每天拒绝仇恨。美国之音记者德波拉·波洛克，维吉尼亚州亚利。